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把这个课程交托仰望在你手中。主，我们何等的盼望每一次在这个课程中，我们能够对伊斯兰教，对伊斯兰教的宣教方面的施工，不但增加一些了解，增加一些负担，更是提醒我们能够常常为这样的施工来祷告。主啊，在这个世代，我们知道向伊斯兰教徒传福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虽然也非常的困难，但是求你借着我们这样的了解，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迈出这一步。保守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一方面我先说明一下这个小册子，然后我们就讲一下今天我们所要介绍的内容。这个题目叫做思路与回宣，那副标题是对福音传为耶路撒冷运动的一个反省啊。因为最近在华人教会圈子里面有一个叫做福音传为耶路撒冷运动在推动，那么引起很多的争议。那以后几次的课程我会讨论到这个争议的内容，为什么会争议，争议非常大，非常赞成的人也有，非常反对的也有。什么叫福音传为耶路撒冷运动呢？这是50年前的时候，1940年代后期，就是二次大战刚结束，有两三批不同的中国基督徒的团体，有一个叫做西北灵工团，一个就叫做福音遍传耶路撒冷的一个团体，好几个团体不约而同去了甘肃、新疆，他们希望把福音从那边经过丝路，走出新疆，经过中亚、哈萨克斯坦等等，一直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个原因很简单，逻辑上来讲，他们的观点是好像世界历史是这样发展的，教会从保罗就往西，就到了希腊，到了罗马，然后中古世纪欧洲就福音传遍了，然后传到英国，后来从英国到了美国，然后20世纪以前所有宣教士大部分来自于英国、美国嘛，然后地球再转过去，福音就不是到中国了吗？那到中国以后再往西呢，就从中国到耶路撒冷，传回耶路撒冷以后，主耶稣就再来了。所以基本上逻辑很简单，所以他们很多人是有这个负担，但是只是当1945年之后，他们去了甘肃、新疆，慢慢往西走的时候，没有几年，1949年中国政局改变了，边疆封锁了，所以这一批人没有一个走出新疆的，大部分90%现在都已经死在新疆，有少数几个还活着，80-90岁的，他们有些子弟现在还留在新疆也有，但是这么多年以后，到了90年代，因为有一个人在他写了一本书，是西方人帮他写的，叫做《天上人》（Heavenly Man） 啊，他自称叫云弟兄，天上的云，其他姓刘，荷兰人，然后西方人就介绍他，那他也说他有雄心大志，要推动中国家庭教会，差派10万个年轻人到回教国家做宣教士。哇，西方国家一听就热火朝天了，开始掏钱了。那钱掏出去了，然后用到哪去也不知道了，所以开始争议了。那么国内家庭教会很多人说，这个人是谁啊？无名小卒，他怎么代表中国几千万的家庭教会信徒呢？等等，所以争议是这样开始的。但在整个争议的过程中，谈到思路，谈到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时候，很自然而然都是新疆、中亚到耶路撒冷。那因此我谈思路的时候，我整个课程内容就要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观念啊，似非而非的观念。这些观念当中很多就是思路到底是哪里，然后如果华人教会参与这个穆斯林的宣教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从新疆过去，诸如此类的问题，那在这个课程中跟这小册子里面基本上讨论了广泛的这些问题。不过因为这个是回应这个，所以这里面没有特别提到伊斯兰教怎么开始的，伊斯兰教他们信仰的内容是什么，是假定读这个的人多少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们这个课程参加的弟兄姐妹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所以我要加上一些这种材料。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就先稍微今天稍微讲一点点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伊斯兰教发展的开始呢，大概是公元600多年的时候， 632年穆罕默德死了，所以事实上伊斯兰教在穆罕默德在的时候大概只有20年左右的时间，十几二十年慢慢开始的。那么他死的时候呢，基本上回教只控制了一部分的阿拉伯啊，他死的时候阿拉伯没有统一，大部分统一了，但是南边的譬如说阿拉伯半岛南边的也门他没有控制到，只有北部。那但是他死了以后100年，到公元730年左右，伊斯兰教的发展非常迅速，所以公元大概670年到750年，这100多年是伊斯兰教发展的最快的100年。这100年之内，他们的版图是空前的。待会一个地图给大家看，知道它有多大。所以100年之后，到公元750年左右，回教帝国东边的话呢，不但是阿拉伯，到了波斯，波斯再往东，波斯就今天的伊朗，再往东的话呢，阿富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一直到中国的西域的边界上。你知道中国的西域是包括新疆，还有包括新疆西边再出去的地方，今天叫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吉尔吉斯，这些都是在 西域的那一带。那么可以说阿拉伯帝国往东的发展呢，就一直到达西域了。所以到了公元750年前后的时候，那时候的阿拉伯帝国叫做大食，食物的食，大食国，跟中国交界。所以在公元700多年的时候，中国跟阿拉伯打了一次大仗，唐朝的时候中国大败，全军覆没。那从此以后中国就再也不出西疆，不出这个西域了，甚至后来连 西域部分慢慢就被其他的地方包括回教的势力侵占。因为公元700多年之后安禄山叛乱，唐玄宗的时候，安禄山叛乱之后，中国的唐朝就形势衰落，整个西域就 lost 掉，没有，整个西域就没有了。包括西藏的吐蕃也进去控制了一部分，然后西域这些国家慢慢自己独立了，回教势力进来了。所以唐朝中叶之后，基本上我们失去对西域的控制权。那那时候回教帝国东边已经到达西域，那西边呢，就从阿拉伯半岛往西就到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然后埃及，然后整个北非一直到阿尔及利亚，再过海到西班牙。所以到公元750年的时候，西班牙是在回教帝国之下，所以西班牙在回教徒的统治之下大概有长达300-400年，这西班牙整个是回教帝国统治的，有300-400年之久，甚至一度进军到法国。后来在公元740年左右，在法国南部一个地方叫做都尔平原，那次两边打了3天3夜被挡住了，从此以后再没有进军法国。然后大概几百年之后，这个欧洲势力强大了，神圣罗马帝国开始了，就把西班牙一直推推推推推，最后整个西班牙又变成天主教势力范围了。那么这些阿拉伯人就会推回到哪里呢？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所以诸如此类这些背景，那你可以了解回教帝国发展的非常的快。后来回教帝国呢，分为三块啊，待会会分析给大家听，分为三块。这三块呢，基本上是阿拉伯以东是一块，埃及是一块，然后北非，特别是西班牙那边啊，到阿尔及利亚这边是一块，分成三块。那这三块当然大大小小彼此有冲突啊等等，分成三块以后，回教的统一的势力就瓦解了，那因此力量开始衰弱，开始衰弱。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后来蒙古帝国兴起。蒙古帝国兴起的时候呢，蒙古就把这个三个阿拉伯国家帝国三块块里面的东边最大的一块，就是从阿拉伯以东一直到土耳其这一块，整个被蒙古人通通攻占。而因此阿拉伯帝国剩什么呢？埃及这边跟西班牙这里啊，后来西班牙这边被欧洲的军队打下来以后，就只剩下北非啊。然后等到蒙古帝国灭亡了，分裂了以后，阿拉伯方面又回去了。那其实谈到伊斯兰教跟基督教的关系来讲，其实在 回教从开始一直到最近以来，这近100年以前，回教对基督教其实是宽容，限制发展的正确。换句话说，我们印象中回教徒跟基督徒冲突很厉害，逼迫基督徒，杀基督徒，事实上不是如此。从公元600多年到1800年这个期间，基本上回教徒不杀基督徒的，宽容的。为什么？都拜一个神。而且事实上伊斯兰教是从基督教渊源出来的，所以呢他尊重犹太教徒，尊重基督教徒。他对谁逼迫最厉害呢？波斯人。因为波斯人是拜那个仙教或者拜火教，那是多神的，逼迫很厉害。所以波斯人后来被迫全部信伊斯兰教。那时候我们常很有名的一手是刀剑，一手可兰经，要不要信？对谁？对阿拉伯人，跟对波斯人。基督徒他从来没有一手可兰经一手剑要逼基督徒信伊斯兰教，历史上过去1000多年来从来没有过。但对波斯人是很严的，所以波斯人现在是信个伊斯兰教。不过以后会提到，今天的什叶派90%都是波斯人，或者说倒过来说，伊朗的波斯人90%或95%或99%都是什叶派的，阿拉伯人全部是苏尼派的。所以什叶派跟苏尼派这个两派的仇恨到一个地步，可以杀来杀去，把清真寺炸掉。不完全是教派之争，是种族之争。这个争已经争了700-800年了，你很明白，阿拉伯人跟波斯人嘛。所以固然都信伊斯兰教，可是两个教派现在已变成某种的种族划分。虽然苏尼派占绝大多数，马来人都是苏尼派，所以换句话说，除了波斯以外的回教徒几乎全部都是苏尼派的，理论上非常少什叶派的。而什叶派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波斯人，所以这个线是这样画的。所以苏尼派占80%，只有20%是什叶派。可是我说所有的伊朗人98-99%都是什叶派的，虽然什叶派不都是波斯人，不过什叶派的波斯人占70-80%到80-90%。所以这两个中间有一点这种微妙关系，这个当时的发展过程中是有。但是回教对基督徒宽容，就是说容许你存在，但是要限制发展，就是第一个抽税，第二个就是婚姻政策。穆斯林的男人可以娶任何的女人为妻，包括娶基督徒，他们特别喜欢娶基督徒的女人。因为在当时阿拉伯人回教徒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阿拉伯人是骑骆驼打仗的，是文盲，大部分是文盲。万莫德本身是文盲，他的弟子好几个会写字的都不是阿拉伯人，黑人啊什么人，那些人帮他写可兰经的。那所以他们是没有文化，他们是游牧民族嘛。那基督徒呢，基督徒反而受过很好的教育的，所以基督徒的老婆可以替他很能干，替他做很多事。所以他又可以后来是规定可以娶四个老婆，说他多多益善。所以基督穆斯林男人可以娶任何女人为妻，包括基督徒，可是穆斯林的女人不准嫁给非穆斯林。所以这样下来，这种婚姻政策几百年来就把基督教全部吃光了。就是说基督徒的家庭有儿子你娶不到穆斯林的老婆，你只能娶基督徒。那你要娶穆斯林老婆，你要转归信伊斯兰教，所以一信过去就完了。那女儿呢，一嫁出去就跟着丈夫又完了，所以嫁一个少一个，娶一个也少一个。所以几十年几百年下来以后，到最后整个原来很多基督徒很多的地区回教徒就统治了。那波斯教会是指的是波斯教会是指的当时的景教等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简单让大家看一下，这是公元720年，就是穆罕默德死了以后不到100年，你看到整个回教帝国的版图已经涵盖多大哈。这个地图不完全是东西南北的哈，所以有点歪过来。所以这是北非啊，埃及，这是阿尔及利亚，西班牙，你看西班牙已经全部占了，法国已经占了一小部分了啊，西班牙全部占领了。然后北非，那这边北非本来都是基督教很强的地区，全部被回教徒占了。然后几百年之后基督徒几乎完全没有了。然后阿拉伯半岛，然后这个是巴勒斯坦， 然后土耳其在公元720年的时候还是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统治的，所以这还算基督教势力范围，在公元720年后来才有不同了哈。然后从这个以东的部分就是今天的伊朗啊波斯，所以波斯湾在这里，这边是伊拉克，北边就是伊朗，伊朗伊拉克是回教势力范围啊，伊朗从这个河交界这边就伊朗 Iran 啊，一直过去，那这边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在这里，那这边过去就是丝路的那个西域，在这一带的中亚，这边所谓的吉尔吉斯啊、哈萨克斯坦就在这里。所以穆罕默德死了以后不到100年，扩充了这么大，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但正如蒙古帝国兴起的时候，在成吉思汗也是一样，不到100年，从那个西伯利亚，从东边一直到莫斯科，全部是蒙古帝国，也是不到100年。所以因此有些国家兴起的时候刚好种种的因素造成的。那么这个是后来蒙古帝国兴起的时候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也是一样哈，这个成吉思汗的家乡在这里，从这边开始拓展，也是一样不到100年，莫斯科在这里。所以最大的时候蒙古帝国曾经到了莫斯科，这是乌克兰的基辅，已经到达这里。所以欧洲你看，这是这个黑海哈，所以黑海的北面全部是蒙古帝国，然后黑海的南面土耳其半岛一半也是蒙古帝国。所以蒙古帝国最大的时候从东边啊，宋朝南宋在这里，后来南宋在忽必烈的时候就整个中国侵占了。所以后来蒙古帝国分成几块，东边这一块就是从西伯利亚，然后基本上中国西藏这一块，这是忽必烈管东边的，中间这一块是忽必烈的兄弟序列乌管的，这一块主要的就是抱歉，序列乌在这里，序列乌管的是什么呢？这个波斯湾上来啊，巴格达，所以这个是伊朗跟伊拉克这一块的蒙古帝国，这是序列乌忽必烈的兄弟管。那中间还有一块又是一个蒙古帝国，这个主要就是阿富汗呐、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呐、还有这个西域中间的一部分。那另外这边，这是另外一个蒙古帝国。那当时的时候是，托雷是成吉思汗的一个儿子开始的，然后后来是拔都在管这一块。所以他们有个大可汗，就是全部的这大可汗。所以成吉思汗是大可汗。那忽必烈的大哥叫贵由，是第三任的大可汗，大可汗就是管全部，然后每一个地方有一个可汗，所以忽必烈是这里的可汗，这里可汗，这里可汗，这里，所以有四个可汗，还有一个大可汗。因为这样的发展，你会看到了回教帝国有些部分被蒙古帝国攻占，包括这个伊朗伊拉克这一带，包括这边有一小块，还有这边这一块本来是回教帝国，这一块被挤出去了。所以这个是你可以看到下面的发展。回教有一段复兴的时候，在回教帝国分崩以后是14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是从土耳其开始的，所以最早是浅黄色这一块从这里 起家的，在土耳其的西北角，这个就是君士坦丁堡，也是今天的伊斯坦堡，从这里开始。然后第二阶段就是这种橘黄色的，土耳其大部分占领了，然后希腊半岛一大部分，那这边希腊半岛的北边就是今天的马其顿、南斯拉夫啊、这边就是阿尔巴尼亚啊。所以红色的是第三阶段发展的，那因此整个巴尔干半岛一大半是曾经是它的控制范围，然后后来有一些像这些就是所以他的藩属国，就是那些向他进贡的。所以回教帝国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有段时间最强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最强的时候曾经到达没有到欧洲，但是北非的很多部分包括埃及、北非的利比亚，这些都是他的控制范围，然后阿拉伯半岛到里海边上，这个是一段时间，这个以后你就可以了解这个部分，曾经在奥斯曼帝国控制了300-400年之久，所以在 巴尔干半岛留下很多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这些穆斯林在南斯拉夫包括后来的那个 Kosovo， 为什么有回族的人被杀，就是当时留下来的，这些是土耳其种的突厥人留在那里，那这边本来是欧洲人，所以因此宗教战争、种族战争就从这里开始，因为他们统治这里。那这边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人大部分是突厥人后代，所以他们是穆斯林，所以阿尔巴尼亚最主要的宗教是穆斯林，是因为这个时候开始的。然后希腊半岛被他们统治很久，那么希腊半岛的穆斯林呢，在希腊独立的时候二十世纪初，最后奥斯曼帝国瓦解了，然后在欧洲各国的帮助之下，最后做了一件事情，希腊帝国希腊国家独立了，希腊民主共和国独立了。独立以后，他们把希腊境内的100万土耳其的穆斯林送回土耳其，所以因此有100万人被驱逐出境。那相对的，在土耳其有100万的希腊人被送回希腊，就两边交换了100万人。所以今天在希腊，全部的穆斯林不超过10000个人。全部的穆斯林，土耳其总的不超过10000个人。相反的，你在土耳其这里找到了希腊人，大概也不超过10000个人。就这样，两边各有将近100万的人这样交过去。否则的话，这100万人留在各个国家的话，那你可能国家里面是不是还有内战？像两边就是分得清清楚楚的。那当然，对于被迫离乡背景，在那边住了几百年的人要离开希腊回到土耳其的土耳其人，当然所有的家产什么都没有了。相对的，在土耳其的希腊人也是住了几百年的，也是全部都没有了啊。然后政府要另外补助，这个是一个背景。但是你从这个可以了解到，这个今天伊斯兰教徒跟基督徒之间的冲突、新仇旧恨当中，这个历史的发展都埋下了一些因素啊。所以在欧洲的穆斯林跟基督徒之间的冲突，在亚洲，在其他地方的特别在中东这一带的都有这些背景。那么当然后来奥斯曼帝国慢慢消灭的时候，慢慢缩小的时候，主要是谁把它压得缩小了？英国。你知道埃及后来是英国人统治的，阿拉伯半岛是英国人统治的，所以最后是英国人，那又是他们觉得是基督徒把我们回教徒赶走了，霸占了我们的势力，所以这些新仇旧恨加在一起。那么中古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当然是另外一个因素。所以在传福音方面，为什么穆斯林现在对基督徒好像很仇恨？但我说过的，18、19世纪以前，回教徒对基督徒基本上很友善，但后来的这些政治经济的冲突就造成了今天新面临的一个完全不同新的一个局势。那好，我们要谈第一课，这个思路跟回宣。谈到思路回宣的时候，先谈谈思路。思路有一个迷思，就是迷思这个字当然是从这个音 miss 翻过来， miss 本来可以翻译成神话故事，意思就是似是而非的观念，以为是其实不对的。那第一个，以为这个思路就是从中国大西北经过中亚到欧洲的路叫做思路，其实忘掉了，丝路有陆上海上两条丝路，海上丝路不经过中亚的，是经过东南亚的，而且出发地点，陆上丝路你想到西安，想到洛阳，那是在早期的时候没有错，但是海上丝路从哪里呢？海上丝路从我家开始的，我家就是福建泉州，那是马可波罗所谓的世界第一大港，那是海上丝路的主要的起点，主要起点并不是唯一的起点。事实上，广州在唐朝时候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还有呢，宁波这些在浙江一带还有好几个呢，啊！但是到了宋朝末年跟元朝初年的时候，最主要的集中点80%-90%出发是从杭州出发的。那么，所以海上、陆上两条。那么，其实海上丝路比陆上丝路更重要，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历史比较久，海上丝路哈，它如果说连去朝鲜跟去日本都算的话呢，大概在周朝就有了，啊，但是很近的嘛。但是要到东南亚的话就比较晚，比较晚的话，唐朝就已经有了，唐朝就已经有了。我们中国陆上的丝路基本上大概唐朝之后才有，为什么呢？汉朝时候张骞通西域的时候，他只是做大使。那时候还没有通商，而且你知道丝路到西域末端，然后西域末端要走到如果所谓耶路撒冷， 中间的国家不知道多少国家，然后多少的沙漠啊，这个商队怎么去啊？所以这个很难的。唐朝的时候，中国再度控制了西域，但是即使如此，这个路上的交通还是很困难的。只是唐朝因为势力很强，所以一直通到中亚啊。那中亚后面呢，当然还是可以过去。其实丝路最通畅的时候，路上丝路最通畅的时候是蒙古帝国的时候，就是蒙马可波罗来的时候。马可波罗怎么来？他从路上过来。他怎么回家的？他从泉州我家坐船回家的。他从泉州坐到威尼斯去了，是他家在意大利威尼斯，所以这边是一个欧洲最大港，这边是号称世界第一大港。泉州从这个港到那个，他坐船回家的，来的是从路上过来的。刚说为什么坐船回家？你才发现坐船回家比从路上来又快又方便。他来的时候大概走了一两年才到，船坐船回去三个月就到了。而且除了蒙古帝国，因为有说蒙古帝国刚才的地图从东到西全部是他的，所以沿路叫蒙古帝国发一个通行证全部走到底。除此以外，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一个通行证可以从头走到底的。重重关卡，关卡呢，当然赋税的赋税，送红包的送红包，打仗的打仗，抢的抢，偷的偷。所以上启程的时候，哇，一堆货送到那儿的时候，要剩多少了？所以这个利润要看这个成本啊。那海上丝路基本上是看天气，看天吃饭的。那公海的话，谁管谁啊？那时候你说海盗，没有那么厉害的海盗可以到处抢的嘛。所以因此海上的丝路输送量比较大，时间比较长，运送量大很多。宋朝的时候除了丝绸，丝路是丝绸以外，还有瓷器，瓷器，瓷器的杯啊碗啊，你可以想想看哈，如果从西安一个骆驼再上一千个瓷器，你看多重。然后呢，这骆驼就摇摇晃晃，咯咯咯咯咯咯咯，晃到土耳其都变成碎片了。对，那你说可以给包装好，每一个隔一层报纸什么，你现在包装，那你想想看，那要装的多的话，那么又这么多瓷器，一碰就破掉了，你怎么叫摇摇晃摇过去呢？坐船。所以瓷器很少用骆驼送的，都是在海上送过去的。海上是一条船几十吨几百吨的送，所以一条船可以相当于几千条骆驼，一路就过去了。所以这条叫做丝瓷之路，丝绸跟瓷器之路，阿拉伯人称它为香料之路。因为你这边丝瓷送到阿拉伯，那阿拉伯回程总不能空船回来载东西啊，他送就是乳香、墨药，还有胡椒，因为叫胡椒嘛，胡人的椒嘛，那胡椒就是也有是有，为什么胡人叫胡人？有胡子的外国人叫做胡人。那谁是有胡子？你看穆斯林每个都有胡子的嘛，中国人不常有留胡子的哈。中国人据说老人家是要有生了孙子才可以长胡子的啊，所以不是每个人留胡子，可是穆斯林你看看老老少少都有胡子的，上面要有下面要有。所以胡人就是指有胡子的老外，就是指穆斯林胡人。那胡椒胡琴，为什么叫胡琴？因为那个琴是中亚哈萨克斯坦那边的人弹琴就弹这种琴，叫胡琴。二胡胡琴，所以所有胡都是那边来的。番茄番番外国人，外国人的茄子叫番茄，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嘛。所以胡椒，胡椒很贵的，他们一两胡椒在唐朝的时候，甚至到宋朝，一两胡椒卖一两黄金的。所以一条船，你想想看，那丝绸也很贵哦，哇，也是当像黄金卖的。所以一条船卖过去，再一条船胡椒卖过来，所以他们叫做香料之路。这个香料啊，当然包括女人用的胭脂啊这种香料，不过最多的是胡椒粉，他们就叫做香料，还有墨药这类的东西，都很贵的。所以因此两头赚，两头赚。也因此这个海上丝路呢，事实上是中国人把货送过去，但是阿拉伯人把东西送过来的时候，所以像这个船上的水手啊、船主啊等等，其实固然有中国人，也有很多阿拉伯人，而且很可能据我们所了解的是阿拉伯人比中国人可能还多。因此不但唐朝时候的这些阿拉伯人的胡人从陆路送过来的话，在西安跟洛阳这边就有很多的这种穆斯林中亚来的阿拉伯来的，海上更多，海上更多。 在唐朝末年黄巢作乱的时候，单单在广州，他有一次作乱嘛，包围广州，杀的时候啊，单单他说阿拉伯人杀掉二三十万，在广州一个城，那你想广州城里的老外有多少啊？被杀掉二三十万，那没杀掉了，逃掉的呢？所以你知道这个广州城里面的老外很多，大部分是波斯人跟阿拉伯人，他称他们为大部分是穆斯林，但也有基督徒、景教徒。所以在那时候是公元八百啊三四十年的时候，广州很多，但是经过黄巢之役以后，所有阿拉伯人就离开广州，陆陆续续就到了浙江跟福建。宋朝末年、元朝初年的时候，福建泉州一个城里面的阿拉伯人超过二十万，福建泉州城就二三十万的阿拉伯人，你知道都有多少？所以因此在中国沿海，以后谈到中国回族的时候，沿海的回族大部分是阿拉伯跟波斯血统。那我们今天说的中国回族90%是突厥血统的，是从西北来的啊。所以因此你在河北、你在云南、你在青海、甘肃啊，那边所碰到的回族大部分是中亚血统的，但是沿海的回族都是阿拉伯血统，两边不一样。而且阿拉伯血统的来的比较早，中亚血统的是公元大概1200多年，就是蒙古帝国的时候才来到中国的。沿海的回族他们在公元大概700年前后已经在中国定居了啊，所以比那个大概早500年啊。但是以人数，今天的中国回族在内陆，特别是西北的，远多过于沿海的。但沿海的回族因为在中国比较久，汉化比较深，所以包括我家乡福建泉州的回族是吃猪肉的，所以到猪肉都吃下去的话呢，这个伊斯兰教就剩了没几个了。有一些回族的人才叫回族，就是除了猪肉不吃以外，其他什么都不信，就伊斯兰教徒信的东西他都不信，也不做礼拜，也不祷告，也不什么的，就是不吃猪肉。那连最后一道防线猪肉都吃了，那就全部投降了。那我们福建泉州的回族就是吃猪肉的，可是他们的乡公所门口还是挂着中国福建回族村，回族来挂的。因为什么呢？享受少数民族的特权，少数民族孩子别人生一个还生两个，考北大清华加20分啊，所以还有回族还在挂。但是你说猪肉不准吃了，你是回族了，不行，猪肉还是要吃的啊。但是考试还是加分，孩子多生一个。所以是在福建，那因为沿海是如此，我相信同样的情形会发生在譬如浙江的少数一些回族，很可能他们在汉化的程度上远比中国内陆的回族多很多啊。不但是如此，血统上事实上你会发现内陆的回族跟沿海的回族血统是不一样的。那我看过一篇文章提到过，在福建的那些回族事实上是验过血的，测过 DNA 的，他真的有一个村，他测了300-400个人，90%都是波斯跟阿拉伯血统的基因，这证明了啊，所以不是乱讲的。那福建有两个地方回族村，一个地方呢全部姓丁，另外地方全部姓郭啊，姓丁跟姓郭就这两个。那在泉州这边叫做那个晋江县一个镇叫陈代镇啊，以后会提到陈代镇的话都姓丁，因为他祖先是阿拉丁、宾拉丁这种之类的，姓丁。那在另外一个晋江县隔壁叫惠安县，惠安县的一个叫九乡郭白旗，全部姓郭，全部姓郭。那郭不是因为什么，他们就取了一个汉姓，为什么取姓郭我不知道，他们取了姓郭就是。总而言之，那两边的人90%都是同个姓的。全部姓丁，全部姓郭，没有别的姓的。奇怪，我这个电脑常常会莫名其妙出来这个东西。那另外呢，海上丝路的重要性是因为全世界一半的穆斯林人口住在海上丝路的地方。你从新疆出去一直到耶路撒冷，如果你走这条路跟他们传福音的话，中亚穆斯林占全世界穆斯林的20%，50%在海上，20%在路上，那剩下的呢？剩下海上路上都没碰到，就像北非的埃及的没有算嘛，路你两条丝路都不会走到埃及去嘛。然后呢，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这整条下去都没有了，这边都没有算在内啊，所以还有另外20%-30%。 这个就是思路。北京在这里，那么西安差不多在这个地方啊，丝路从这边经过西域，然后从中亚一直过去。当然丝路有很多条，可以看你要到什么地方。那海上丝路从泉州就从这里，它也可以到菲律宾。所以菲律宾南部 Mindanao 这里是回族区，因为这边是阿拉伯人从这边过来的时候先到这里来的。所以丝路是从福建，然后可以到东南亚啊，经过东南亚，经过马六甲海峡，经过斯里兰卡、西南印度，然后可以到波斯湾，可以到北非，可以到阿拉伯半岛，这边就是麦加，整个下可以过来的，这是海上丝路。那其实如果你知道郑和下西洋，公元1405还07年开始第一次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所走的路线就是海上丝路，你知道那也是元明朝初年了哈，所以可以说海上丝路最高潮就是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他所走的路是到那个时候以前所有中国的商船为了卖丝绸送瓷器所走过的路。那郑和是一个很有会做学问的人，他收集所有的资料，所以他这个战舰，他的舰队28000人，有280条大大小小的船，他所有的船的吨位加起来比今天全世界最大的美国第七舰队，美国第七舰队就是太平洋舰队，他的总吨位比第七舰队大概大2-3倍，而且第七舰队所有船上航空母舰所有的人加起来大概10000人都不到，在船上的人啊，他有28000人在一个大舰队，然后从中国出发一直开到非洲去，然后再回来，中间有时候有风浪有折损一些的，不过基本上原班人马大部分都回来了，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啊。蒙古有一次要从韩国，他统治从这里，从山东，从韩国要去打日本的时候，几次都被台风刮得一塌糊涂，全军覆没，没一个活的，全死光了。你就知道从这边这么近都过不去，蒙古的时候不到100年之后，郑和下西洋人数舰队的人数大多了，从这边到这边来回7次，基本上没有折损多少人，差别厉害就在这里。所以郑和是很会做学问的人，他就是回族的，他本来姓马，他叫马和，后来是明成祖给他改姓，赐姓郑，就变成郑和。那小明爸妈叫了三宝，所以叫了三宝太监，这三宝是乳名啊，本名宝马宝，就变成马和变成郑和啊，又叫做三宝，是小三宝是小孩子叫的名字，不过因为皇帝叫他都叫了三宝，所以后来大家都叫了三宝太监。所以他走的路就是把那个时候从宋朝到元朝所有的丝路所有的资料收集了，他是带着舰队就全部走了一趟，然后他算好时间，因为是帆船哈，所以风怎么吹过去怎么吹回来他都算得准准，然后台风季节都避开了，所以他去回来中间除了特殊的风暴以外基本上都可以很安全的来回。所以他最远到过非洲，因为你知道阿拉伯半岛这边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跟索马里亚，在这个地方，那事实上郑和下西洋还往这边南边就到了坦桑尼亚去了，这至少可以肯定的。那当然有英国一个元帅讲的更夸张，他可以走到澳洲，走到 New England， 到 Rhode Island， 他 Rhode Island 那个圆圆的那个就是郑和的舰队弄的，下次你去看的时候去看，哦，中国人盖的，那个就有人说可能，有人说不可能，但是到非洲的东岸绝对没有问题，这都是当时丝路到过的地方，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整个丝路。中国人过去阿拉伯人过来，所以到最后今天整个看起来是沿路经过的地方全部变成回教区，因为阿拉伯人的缘故。那么印度除了巴基斯坦东巴基斯坦叫孟加拉在这里以外，那西边巴基斯坦就是巴基斯坦了，还有印度还有2000万的回民都在海边。为什么都在海边？因为当时是阿拉伯人在这里做生意嘛，所以所有的海港都是阿拉伯人。所以今天印度本身还在印度国里面的穆斯林 大多数住于海边，因为这是当年的阿拉伯人后代。那孟加拉是因为当时的丝路当中，从缅甸跟印度中间这边是很多海港，所以当时这是一个重要的海港，所以这边很多的穆斯林是从阿拉伯人来的。所以因此整个中亚一带、东南亚一带、南亚一带所有的穆斯林跟阿拉伯人是有关系的。那其中印尼最主要是这里叫雅琪，海啸发生的地方就在这里，雅琪是印尼最主要的阿拉伯人聚居的地方，所以雅琪人是阿拉伯血统，当然有混马来血统，他们是因为这商人都是男人，然后来了以后娶老婆都娶当地人，那因为我说穆斯林可以娶任何女人为妻嘛，他们到中国就娶汉人，所以因此我们福建的回族，你横着看直着看都是汉族的，他血统 99.9% 汉族的，因为他已经1000年来都娶汉族的人做老婆，所以他的阿拉伯血统很少很少，不过基因还是测出来还是阿拉伯的，但是他老婆是汉人，所以长相头发肤色完全汉人的。那同样你在马来西亚这边印尼这边的话，还有阿拉伯血统，那是男人可以测得出来，女人测不出来的，但是其他都是马来的那个样子，但他们是阿拉伯人，是东南亚第一个阿拉伯帝国，就是雅琪帝国，雅琪帝国是第一个阿拉伯帝国，然后从这边扩展到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然后扩展到这个这里，然后甚至到菲律宾这边，这边苏禄，这边是明达拉奥，所以为什么这个回教是这样过去的，然后中国沿海的回民都是这样来的。所以海上丝路的回教国家为什么说占一大半呢？你看最多的是巴基斯坦还有印度，印度的穆斯林哦，事实上不是2000万，是1亿3000万，然后西边巴基斯坦，东边是孟加拉，以前叫东巴基斯坦，1亿3000万，所以这边加起来就已经超过4亿的穆斯林，全世界穆斯林大概12亿，这三个国家就三分之一了。印尼，印尼我的数字比较偏低，54.1% 的穆斯林。其实呢，你会看到别的数字，称印尼为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的比例85%，差30%在哪里呢？不同人的统计方法，有些人认为在山地的很多部落的人，他们是那种民间的穆斯林，民间宗教，就是也有精灵崇拜，拜树的，拜石头，又拜阿拉。那你算是穆斯林还不算穆斯林，你懂吗？穆斯林是只有一个神阿拉，其他都没有，那你阿拉也拜，什么树也拜，石头也拜，你这算拜哪一个呢？所以在印尼，是让印尼为了表明我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他要这个靠拢嘛，所以通通把它算进去。如果算85%人口的话，那么这边就不是1亿2000万了，大概1亿8000万到1亿9000万，一下跳到第一。那我这边是采取另外一种算法，比较保守，那种混杂的，如果不算它真正纯种的穆斯林的话呢，那只有1亿2000万。所以这两个，中间可以差大概7000万，这两个算法。然后当然伊朗啦、伊拉克啦、阿富汗啦，中国本身有2000万的穆斯林，以后会提到一半是讲普通话的，叫做回族。一半不讲普通话的叫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就像维吾尔，这少数民族的哈，所以维吾尔人不叫回族，那回族的人就只讲普通话，什么话都不会讲，也不讲阿拉伯语，只懂普通话的叫回族，维吾尔族是维吾尔族，然后马来西亚等等，所以我说这些加起来会超过一半是穆斯林在东南亚这个海上丝路。另外一个可能似是而非的观念，以为大部分的穆斯林会讲阿拉伯语。在中国大陆很多家庭教会为了推动向穆斯林宣教，所以我听到的消息是，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我听到的消息就是常常在安徽，在荷兰某个家庭教会，他们聚集了40-50个50-60个年轻的大部分是男的，也有一些女的，然后就开始18-19岁的就开始读阿拉伯语了，然后有人在教，然后他们开始讲阿拉伯语，他们练了，哇，他们说哦，他们对回教的宣教很有负担，要大力推动。但是，事实上，连这个家庭教会的领袖，他根本就搞不清楚回宣向穆斯林宣教怎么回事。他以为穆斯林都讲阿拉伯语，那你问他说，你们这年轻孩子训练完了送去哪里？阿富汗， 阿富汗人不讲阿拉伯语啊，可是他的教会领袖不知道啊，他可能学了阿拉伯语，可能只会认几个字母，上去了就去了阿富汗，一上岸，他讲什么语啊？阿富汗语，不是阿拉伯语。那为什么学阿拉伯语？所以阿拉伯语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是少数的，大多数人突厥语更有用。突厥语是什么呢？突厥就是土耳其语啊，其实严格说起来，突厥语是从维吾尔到土耳其你画一条直线。为什么新疆的这些疆独我们叫做东突呢？东土耳其斯坦，或者说东突厥斯坦，那叫东突。那西突是哪里？西突就到土耳其嘛。整条线画上去，所有的国家的人都讲突厥语。所以新疆的维吾尔族的人，他们很多人大概有二三十万人住在土耳其，种种的原因，逃难的，做生意的，就跑到土耳其去了。因为到土耳其，新疆维吾尔族的人呢有一个好处，他们的维吾尔语在土耳其就可以用，不必学的，他们讲话一样的。当然有点不一样，因为新疆的维吾尔族在中国住了上千年了，他们会用一些汉语的字在他的突厥维吾尔语里面去了啊。那土耳其的土耳其人呢也讲突厥语，他们融合了一些欧洲的语文，阿拉伯的波斯的语文混在一起，隔了一千多年，当然就跟好像广东人香港广东人跟广州广东人讲的都是广东话，哎，可是有些字不一样啊，有些字比如说冰箱，中国大陆跟台湾一样都叫冰箱，所以用广东话念冰箱，香港的人一向是念成雪柜，下雪的柜叫雪柜，用广东话念雪柜，一个是用广东话念冰箱，在讲什么啊？就行了吗？都是广东话，懂吗？所以维吾尔人讲的是突厥语，跟土耳其人讲突厥语是一样的，就是几个字不一样，所以他学起来很快。所以如果你懂突厥语，其实在像做回宣来讲呢，我个人会鼓励，如果家庭教会要做回宣，你准备要离开中国做海外的话，我就第一优先学突厥语。你突厥语学会的话，在维吾尔人当中行得通，哈萨克没问题，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沿路一直下去，一直走到土耳其都可以。那真的你要骑着骆驼走向耶路撒冷吗？那不一定要学阿拉伯语，你要学突厥语，说明是一直走到走到耶路撒冷去了。还有呢，马来语，马来语是印尼马来人都是讲马来语啊，马来语很多的。因为我说你看看单单印尼的话，我就说一亿三千万或者一亿八九千万，就快两亿了，是讲马来语的。南亚就是印度巴基斯坦这边的方言，他们也不讲阿拉伯语。那阿拉伯语是什么呢？是可兰经的语言。那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个可兰经，中文叫可兰经或叫做古兰经，我这是中文的，我当然不会读阿拉伯语中文就比较容易读。不过理论上来讲，他们的古兰经是只能用阿拉伯语，阿拉伯语以外的古兰经它都要用一个名词，像中文它叫做中文译解，有翻译还有解释，可是你从头到尾没有注解，它只是中文翻译，可他一旦写成译解，比如说这不是原文，翻译的，所以你要看原文，要学阿拉伯语去。所以不准有任何语文叫做翻译本，都是注解啊什么参考用，是这个意思。所以在清真寺里面的教长哈，这个教长中国人叫做阿轰，轰那个字也怪怪的哈。这个大概只有圣经上会出现，但是阿拉伯人居然用这个字，砰轰的轰，这边轰，他叫阿轰，那英文都叫做伊曼，后来我查出来原来是这样，阿拉伯语的清真寺，我们基督教叫牧师，天主教叫神父，那在清真寺的那个宗教领袖，阿拉伯语叫做伊曼，所以英文都叫做伊曼，波斯语叫阿訇，所以中文就叫做阿訇。那当然我没有找到这个资料说为什么中国传统上都叫做阿訇，用波斯语， 而没有用阿拉伯语称它为伊曼。啊，但是有的时候中文的书会提到用伊曼的时候，中文是用这样一个字叫做伊玛目。伊玛目，伊玛目其实就是伊曼，所以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清真寺有时候叫他叫伊玛目，有时候叫他叫阿訇，两种都有，一个是阿拉伯语，一个是波斯语。作为一个清真寺里面的领袖，你要解释《可兰经》，他必须学阿拉伯语，所以因此很多伊斯兰教徒当中，只有这个人他才会阿拉伯语。那你学阿拉伯语，当然不是要跟这个阿訇去传福音吧？你跟下面人传福音，那下面人不讲阿拉伯语，你跟他讲阿拉伯语干什么？你学阿拉伯语干什么？你要说我先学会，先会读《可兰经》吗？还是先会这个伊斯兰教徒的语言呢？所以这是很多人因为误解。再来一个迷思是关于什么呢？我刚提到回族的问题，在中国有列了52个少数民族，56个少数民族，回族列一条1000万，维吾尔族是另外列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什么这样列的，所以在其他少数民族大概有9个是穆斯林，包括最大的是维吾尔800多万，然后第二代是哈萨克，哈萨克市场大概100万到200万，其他什么东乡族什么族什么族的，但是回族另外列的，因为回族在中文的意思是指讲普通话的穆斯林，种族上我就说90%以上是中亚的突厥血统，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混来这里，所以搞不清楚什么的。那语言呢，已经忘掉他们自己的母语了，只会讲普通话的叫做回族。在中国历史上，就是清朝以前，这个回族这个名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定的名词的。清朝之前没有人叫回族的，回回就是穆斯林叫回回，没叫回族。那清朝以前叫什么呢？很多名词，有时候叫汉回，有时候叫熟回。汉回就是汉化的回族，所以讲普通话嘛，汉化的回族。什么叫熟回？被中国汉族文化煮熟了，叫做熟回。那好了，那么维吾尔族的人呢，他不叫汉回，不叫熟回，叫什么？他叫做生回，还没煮熟，生的。那还有半生不熟的，对，你知道有很多回族呢，会讲一点，又讲这个，那怎么样？所以叫做熟跟不熟啊。所以只讲普通话的，什么话都不会讲，只会讲普通话，那叫做熟回，会叫做汉回。现在今天叫，因为这个熟回这种名词听起来，我想他们听起来什么？我被你煮熟了这个啊，所以好像有点种族歧视的味道。就是他是回族的，简单了啊。所以你不要把回族跟维吾尔族搞混了哈。对，回族的人本来就只讲普通话，不是回族不会讲普通话，回族除了普通话什么都不会讲了。这个有1000万的维吾尔族的人呢，那就是如果受过教育的，大概小学初中以上，只要受过国家的正式教育，他普通话一定会讲啊。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受过教育嘛，所以因此他除了维吾尔语汉语不会讲，这是有的，这是不一样所以其他的就维吾尔族、哈萨克是最多的。再来一个就是最后这一堂的结束，最后就是谈到这一点：为什么跟回教徒传福音很难呢？他们把宗教、政治、家庭、经济都绑在一起，所以很难。换句话说，在基督教来讲呢，我们是政教分离的。而且你父母信主，孩子的话呢，你自己也要选择你要不要信的。所以基督徒父母生出来孩子不一定都是基督徒啊。但是在穆斯林不一样的，父母是穆斯林，孩子就是穆斯林，没得选的。那你说孩子不信穆斯林了，要改信别的宗教，那就是叛教。那在《可兰经》是这样写的，叛教格杀勿论，哇，那是很严重的。所以呢，你的父母是穆斯林，孩子如果不信伊斯兰教的话呢，有的国家像巴基斯坦，有些国家他就父母要把孩子杀掉，因为这是家族的羞辱。所以你说要传福音多难啊，那孩子会想呢，如果我信了这个那怎么办啊，父母怎么办，父家人怎么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当然 在中国的回族这一点呢捆绑比较小，相对来捆绑比较小，原因中国不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嘛，所以你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它就是穆斯林国家，所以它的法律就这样写的。马来西亚国家宪法规定马来人只能信伊斯兰教，你改信别的教就不叫马来人，国家法律可以这样定。在中国哪有这样法律可以定说什么孩子要信什么，宗教自由啊。所以在中国的捆绑比较小，你要向穆斯林传福音呢相对的机会大一点，困难度还是有的，但是相对容易一点，在中国回族比较容易，但是在别的国家很难。那我说可兰经对叛教严厉的惩罚，所以对一个人信基督教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这是为什么向穆斯林传福音有时候这点是蛮困难的。另外一个就是对基督徒来说，其实穆斯林跟基督徒的信仰上，正如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关系，我们很多相同的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血统很近的，撒玛利亚人是有犹太血统，只是是有混血。穆斯林呢，他们的宗教跟基督教的宗教来讲很多相似的，都相信独一的真神，都相信神创造天地，相信神是公义的，相信耶稣是先知，可是有些不一样。所以因此虽然有少数的差别，但是这个差别呢是很深的鸿沟。比如说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不相信道成肉身，不相信三位一体，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克服的问题，不多，我们相同的东西很多。那这个当然在以后谈到向穆斯林宣教的时候可能成为一个切入点。我们多了解我们跟他相同的东西是哪里，然后从相同的地方慢慢谈起，去解释让他了解我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然后从这点如果慢慢能够让他们能够靠圣灵的帮助理解的话呢，有可能带领穆斯林信主。好，我们这一堂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堂能够对于伊斯兰教的发展的历史有点简单的一个理解，也对于在华人当中怎么样向这些中国的回族传福音也有一点基本的概念。但是求你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愿意付起代价，也能够抓住机会来向他们传福音。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